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2年12月17日。今天的西城夜话，我们将继续上周的话题：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今天我们的嘉宾还是嘉文。
大家好，我是嘉文，很高兴可以继续和大家谈这个话题。
这本书呢，挺沉重的。上周呢，我们讲了一些，就是卢应台，个人的一些，他的家人啊，在1949左右的时候，一些经历，比如说，他母亲、他父亲怎么从，内战时期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然后呢，还把他哥哥留在了大陆。然后有一些这样的非常的令人催人泪下的一些经历啊。我想我们上一周呢，说实话只是讲了很小的一部分这本书的。那么我们还是继续介绍一下龙应台的背景。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出生在台湾高雄县。那么他自小在台湾，苗栗院里长大，后来呢，1974年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然后赴美国求学，然后他获得了康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的博士。毕业之后，他曾经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学院、国立中央大学英文系、淡江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等等。在马英九当市长的时候呢，他是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然后呢，从今年5月20日开始，他成为第一任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他的家庭啊，就龙应台1980年代的时候，嫁给了一个德国人，生下了两个孩子，长子叫安德烈，次子叫菲利普。龙应台在2007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叫做《亲爱的安德烈》。是他和长子安德烈的通信结集而成的。
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一开始龙应台就以他和菲利普，就是另外一个儿子的对话来开始这本书，就是说菲利普很认真的拿了本子和笔，准备要采访他，想要了解他所经历的历史。所以你提到他两个儿子，让我想到这一点。
其实我想，有一些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人，他们的书信给子女的书信是传世的。比如说，知名度最高的应该是曾国藩，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书呢，是影响是非常的深远，包括他的弟子或者门下李鸿章，都是把他的家书当作枕边书。后来那个蒋介石也是把曾国藩家书放在枕边读的，所以呢，曾国藩家书的影响非常大。这是跑题的话啊。那么还有一本著名的家书，应该是傅雷家书，就是傅雷。是一个知名的翻译家、作家，他给他的当音乐在国外当音乐家的儿子傅聪有些通信，也结集成为傅雷家书，也是比较知名的。那么龙应台呢，作为一个作家，他写跟他儿子的通信集呢，写成了《亲爱的安德烈》，那么也是蛮有影响。
那另外我觉得他对于关注这个亲子的其他的书，还包括有像我知道《目送》和《孩子你慢慢来》。
对，那个有一本书呢，被列入那个龙应台的 啊、一大写作特色。它其实它这里有两大写作特色，一个是针砭时事观察社会的，比如说《野火集》啊，百年思索啊，面对大海的时候，都是以台湾面对国际、面对世界的时候，人民应有的自我反省与探讨为主，所以呢，这好像是政论为主啊。另一类就是深度的抒情，代表作就是《孩子，你慢慢来》，都是以很温柔的笔触描写亲子之间的亲密互动，同时呢，也身为父母与子女双重身份的他，逐渐明了人世当中亲情的牵绊，所以呢，龙应台在他这些抒情的作品当中呢，一反批判的笔调，描写了很多生活当中的细节，也反映出他很细腻的情感。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说一个作家他会关注两个尺度很不同，然后视角也很不同的问题，一个是从大的社会的角度去批判，另外一个是从个人经验去描写。但我觉得这当然是反映他个人写作的一个丰富性，另外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就是说其实你是自己有了这样丰富的人生体验，你其实才会对社会上其他的人更有同情心，更希望别人更有同理心，知道别人可能也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才会从社会这个大的角度去说啊，推进大众福利或者说改善社会制度这样。
对，你说的很对，我想应该是统一的，因为他有一颗人文关怀的心，从小处他自己的家庭，他关爱自己的孩子，然后体谅他的父母父辈，然后从大的方面他又从整个国家甚至民族来考虑，然后对这些历史他能够以一种口述历史的方式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那实际上呢也是一种人文关怀。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如果一个国家还有一个民族他忘记他的历史的话，他就会没有未来。
对，我觉得小袁这点说得很好，就是说其实《大江大海1949》，大家看这个题目啊，看这本书这个题目就觉得它是一个鸿篇巨制啊，好像描绘了这样一个大历史，但实际上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他自己从他自己的家写起，像我刚才提到的说，他的儿子菲利普非常认真的坐在他面前想要采访他，他自己很惊讶说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怎么会对自己的父母这么有趣，然后由此出发他自己去观察他自己父母的生活，然后写了他们在当年那一段的经历。但是很遗憾，他也在书里面提到说，实际上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意识也已经不清楚了，每次他去陪母亲聊天完了之后，他母亲就说谢谢你，希望你下次再来，他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包括他父亲总是跟他们提起当年的那一段经历，他现在再回想在写那段历史的时候才想说，从来没有就是他父亲心里的那一段伤痛和那个年代有关的那一段伤痛，他从来没有给他机会在家庭里面去表达。这其实让我也提醒到我自己家，因为我自己的奶奶也是今年年初去世，上次做这个1942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因为他的家乡也是在河南，虽然是河南的边边上，但是也算是河南省，所以我就很遗憾说为什么从来没有问过他年轻的时候经历是怎么样，因为如果他经历了那场饥荒的话，那个时候他正好16、17岁，所以真的是老人其实是非常丰富的这个历史资源。然后我觉得读这本书之后，我是觉得如果想要理解历史，理解大历史，国家民族的大历史，其实最好的手段是从自己家里的长辈出发，不光是父辈，然后也包括祖父辈，有可能的话真的要和他们多聊一下。
讲得很好。龙应台的这本书呢，《大江大海1949》呢，我们上周呢已经做了一期，那么我们觉得 我有的时候觉得做几期都不嫌够啊。这本书呢是龙应台他呕心沥血酝酿了十年，闭门了400天，跨越五大洲，寻访1949年亲历国共内战的老兵和无名的人物，听取他们亲身经历之后写成的一本非常有分量的大作。这本书透过了一些人物的真实经历，梳理了60年前历史的伤痛，讲述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至今60年的历史。这本书里面，龙应台探访了很多走过战乱时代的外省的、本省的老兵啊，再现了一个真实的1949年。这一些他拜访的长辈，包括亲身经历济南城破的卢雪芳，因为身为日军俘虏营监视员而在战后被判刑10年的柯景新，参与接收台湾的70军成员林金武，加入国军后又转而成为解放军的台东卑南族陈青山和吴阿吉，还有马英九总统的母亲秦后修，还有作家白先勇等人，他们在1949年时所遭遇的故事都成了龙应台笔下的生动的题材。龙应台说，打开伤痛记忆的黑盒子，抚平历史的创伤是这本书的期待。龙应台非常希望大陆人民能够读到这本新书，后人要从前人的悲惨历史当中深切认识战争的悲痛，希望两岸对历史有一些共识，不仅仅是大陆，台湾人民也要有一些共识，也要了解这段历史，而不像60年以来相互捂住历史的盖子。如果不是这样，为了某种政治原因而封杀他的书，大陆人民就不能够很好的了解台湾，更不用说了解台湾历史的伤痕。龙应台说，1949年不是共产党的解放军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的国军或者的胜败，而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对，我刚刚小袁讲到有好几点我觉得很有趣，我先说一点感想，就是小袁提到说龙应台采访了很多的人，这里面很有趣，就是有一部分是在我看来一部分是在台湾很有名的文艺界的，比如说诗人作家像是白先勇，然后有一些可能我们在大陆不是很熟悉的，一部分是真的是大家完全不认识的，比如他讲到台湾的一些参加过二战包括到太平洋战场的一些军人，然后被抓到大陆去打仗，先是在国军后来被俘虏之后又成了共军的一些平凡的士兵，然后也包括一些名人，他其实里面写到了很多名人的经历，比如说49年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从大陆的从大陆的湖南逃难到了香港，那这一对夫妇叫做秦后修和马鹤林，然后这位主妇秦后修呢到了香港之后就是在一个叫做丽园游乐场做售票员，以此来维持家计。那他们逃难到香港之后不久，家里面出生了一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就是马英九，就他其实是一个出生在香港后来做了台湾总统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因为马英九在竞选的时候有些反对党就说马英九不是出生在台湾的本土，然后马英九说他是大陆酝酿，然后是台湾，
好像台湾生产香港交货这样一个说法。
台湾生产香港交货，这个说的蛮有智慧的。
对，
因为如果那个奥巴马，人家说起来你是生在，如果有人说奥巴马是生在肯尼亚，那肯定他选总统就完了。但是呢，如果奥巴马，即使奥巴马说我是在美国生产肯尼亚交货的话，可能大家也不能把它放过去。 是吧？
对，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那当然，奥巴马没这么回事，他是在夏威夷出生的。
对，这其实也是折射出来一个，包括中港台三地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你不能把它类同于这个美国和肯尼亚这样一个关系。
当然，就是马英九的父母一开始是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然后这时候，马英九的母亲已经怀了马英九了，这时候正好要去香港，然后在香港出生了。这也是题外话啊。
那另外他写到的名人，我记得的还有，他说，在大概是1945年的时候，在太平洋上一个小岛，可能叫做富岛，有一架美军的飞机坠落，有九位飞行员，就是在这个飞机上，然后其中的四个人，因为当时战争非常惨烈，美军和日军在激烈的对抗，那其中有四位飞行员是直接被斩首，另外四位是被日本人杀掉之后煮熟吃掉，就非常残忍的一个事情。那只有一位，其中只有一位幸存下来，因为他漂浮在大海上的时候被美国的潜艇救上来了。那这个人在几十年后成为了美国第41任总统，他名字叫乔治·布什。那另外他写到了说，1945年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时候，这个我也讲到，当时收复台湾，上次讲到这个，当时去收复的这个70军，军容不整啊，说他们什么被称为叫乞丐军，头发里面有虱子，背着锅碗瓢盆，然后没有钱配备鞋子，大家穿的都是自己打的草鞋。然后台湾人，当时的台湾人因为被日本治理了50年，其实治理的可能算是蛮有秩序的，他们看到这些乞丐军之后就非常的失望，在码头上面互相议论。那这个时候有一个23岁的台湾青年叫做岩里正男，因为在日治时期，所以他是叫一个日本名字，他当时是在日本学习，后来日本战败之后，他就从东京回到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当时他也在这个码头上面等待这个隔离检疫，他看到当时台湾人对这个70军这么失望之后，就忽然就开始插话对在场的众人说，为了我们的国家，国军在这么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应该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然后他写到说，这位青年叫做岩里正男的这位青年后来恢复他的汉名，对，叫做李登辉。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说从这些人的经历，我们从这些大人物名人的经历可以看到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是怎么样复杂的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所以他的这本书就是其实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复杂的视角，就是说不仅只是简单的平面化的去看这个历史事件，也能从这些人不管是名人还是小人物他们的生活事件里面去看这个大背景是怎么影响到每一个个人的。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现在我们西城夜话的话题是龙应台的书《大江大海1949》。如果你有兴趣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拨打我们演播室的热线电话18882985569，也欢迎在新浪微博西雅图中文电台留言。现在插播一段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琴，明如镜。
景德镇陶瓷闻名中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厂家直销的正宗景德镇陶瓷大甩卖，只剩年底前最后几天，全场五折，地点就在北大华 Ranch 九九店内以及隔壁。
欢迎回来。嗯，我想《大江大海1949》呢，这本书涵盖了很多沉重的话题。嗯，我在一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确实让我非常的伤感，
情绪数度崩溃。
那是上次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当然我自己看的时候可能崩溃的次数更多一点。
对，
那么
我
接下去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很沉重。所以呢，有的时候啊，我是学计算机的，所以呢，我就会想到一个挺常用的一个术语，就是那个有些关键词的那个频率。
嗯，
如果这本书啊，就是不管是造字还是词组，嗯，来统计它的频率的话，有一个词的那个频率特别高，你猜是哪一个？
这本书里面吗？
嗯，
伤痛吗？
应该是尸体。
哦。
因为你想，非常，就是国共内战那一段时间嘛，非常
惨啊，怎么
说呢，非常惨。因为抗日战争刚结束，原来抗日战争是一直抗对外，就是打鬼子，后来呢，就是一个国家的自己的同胞，枪口就转向自己人了，然后呢。打来打去，到处都是尸体，非常的惨。我曾经在，因为我是来自江苏，所以呢，我曾经去过那个南京雨花台的革命历史公园，那么那时候，我的朋友还劝我说，你还是不要去那里，阴森森的，有好多鬼魂在那游荡。特别是清明节啊什么的，估计你都能听到鬼魂的哭声。然后呢，我说实话呢还是去了，因为像我这样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这个大陆来的人啊，小时候春游也是一件大事情，然后呢去了之后也是参观历史陵园好多次，所以呢后来我到那个雨花台那个去参观了之后呢，我看到一些展出的物品，什么物品呢，比如说有的战士他有他的名字，有他的照片，然后呢有一些物品就是一个很破的篮子，然后一把镰刀，还有很破的衣服，然后呢他会有说明这怎么艰苦，说实话呢是一个事实，这些人他没饭吃，然后不当兵呢可能就饿死了，有可能啊，那么当了兵呢至少有口饭吃。所以呢刚刚嘉文也说了，有的人一开始是被国民党抓壮丁去打了，当了国民党军，后来被共产党俘获了呢，又换个帽子呢可能又变成了那个解放军了。
对对对，是，他里面有提到说，比如说淮海战役的时候死的人很多，在前线上直接抓俘虏，抓到之后直接换个帽子，国军就变成共军了。
应该不是这本书里面，以前蒋介石他概括他自己在内战当中失利的时候，他就说八成是叛变，也就是变成俘虏叛变，然后一层是一层是消极，还有一层是撤退啊什么的，反正差不多是这个比例。这样子的话，照这个比例的话，基本上赢不了。一开始肯定是国民党军那个，军力大的，占优势的。后来反正是越打越少，越打越少。
对，就是我觉得小袁讲到这点也是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是超越或者说是解构了所谓的国族啊，立场包括主义。比如说讲到当兵这件事，他有讲到国军的士兵，也有讲到共军的士兵，他就讲说很多人他对于 参加哪一方的军队的不同的选择，有可能只是说，这个河南人去招兵的人是他的河南老乡，那他觉得这个人很亲切，就不管他是哪一方招兵就跟他去了。然后有些人是听了一场演讲，觉得啊、哦、救国反正然后就去了。然后又有一些人可能是招兵的人给了他一碗肉吃，他觉得哦我这样有饭吃也就去了。其实不管是哪一方的兵，就是说他们其实最基本的他们是人，而且都是华人。他其实在里面有具体的写到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卢雪芳，刚才小袁有提到这是被访对象之一、
嗯、
他是在1948年济南城被迫之后，被这个解放军攻破之后，他当时走在街上，迎面过来一个国民党的伤兵，说这个年轻人当时非常惨，他的右眼和鼻子连上嘴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张脸孔只剩下一只左眼和右下边的一点脸肉，中间是红红的敞开的模糊的肉，没有人给他上药，身上一套肮脏破烂的军服，肩上披着一个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上冷得直发抖。他说这个年轻的女生一下子眼泪就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军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然后他说这个年轻的女生就忽然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就转身对这两个兵大声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国民党打败了你们胜了，就该赶快把这些伤兵不分彼此送去就医，怎么还说这种话，对自己的同胞还这样，比日本人还不如。
嗯，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其实是他这本整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说就像刚才小袁提到的，说49年这一场战不一定说是共军和国军谁胜谁败的问题，而是说战争里面根本就没有胜利者。
我觉得这个观点确实是非常的好。说实话，那一场我们有的时候啊，总要回顾历史，如果总想如果那个时候国民党赢的话，可能大陆可能会更好或者什么，那么历史是不可以回转了，就是说这件事情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共产党那时候赢了，然后然后这个大陆人民是不是生活得更幸福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大陆的教科书总是说是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所以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历史决定论的这样一个观点。
其实呢你就像怎么说呢，比如说卡扎菲，比如说当年纠集了一帮队伍，然后把当前者比如说打败了，然后你就说历史选择了卡扎菲，那反正很难说，因为这个历史究竟是不是这样子，还是不管是什么结论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所以呢现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可能1949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点。这里面究竟是谁赢谁输已经很不重要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牺牲了很多的性命，
是它是整个一个大的社会创伤。
比如说就像嘉文刚刚说的，有的人因为战败啊，比如济南城被破了，然后呢脸被削掉了一大半，非常的惨，然后人家还在冷言冷语的说当国民党就是这个下场。那么实际上这些人当兵的呢，他不一定就是说他本来一个是内战，这个是他不应该为这些负责，他也不是最该受到这种枪毙或者削掉一半脸或者这种惩罚。有的人他们就是被抓壮丁，就像这本书当中说的撤退前国军开始抓兵，那么浙江舟山54万人口当中1/3是打鱼的，有人在打鱼回家的途中碰到抓兵的，就窜进了稻田里躲避，却被乱枪打死。有 还有这个人叫平仔，家隔壁的邻居正好结婚，四个年轻的好朋友抬着花轿，新郎高高兴兴地走在一旁，在回轿的半路上被拦了下来，士兵用枪抵着花轿，把四个轿夫都绑走了，当然另外还绑了一个，就是新郎。
嗯，
这样子一条小路上，一场婚礼，一顶花轿，只有一个新娘坐在里头大哭，四周都是稻田，远处是看不见尽头的大海。
那我想可能他们这辈子也许后来就再也没见过。
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很多名人的身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陈港生，他父亲在大陆的时候已经有妻有子，有好几个孩子，但是呢因为兵荒马乱呢，他就跑到了香港。跑到香港之后呢，他可能觉得再回到大陆已经不太可能，所以呢他就另外娶妻生子，生下的孩子呢就给他命名为陈港生，因为生在香港。这个陈港生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成龙。
嗯，说到港生这个名字，我想起来这个香港一个女导演张婉婷，她导的一个电影叫《玻璃之城》，里面黎明演的那个男主角其实也是叫做港生。
我们听到很多名字，比如说沪生、港生，甚至台生。
台生，包括龙应台。
龙应台，甚至我怀疑那个郭台铭，就是那个台湾那个鸿海集团的那个董事长郭台铭，也跟那段历史有点关系啊。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说陈水扁的儿子叫陈志忠，然后马英九的两个女儿叫马维忠跟马元忠，是吧？那他们的后代当中都有忠，他没有取为台，那么他们心中有中国，因为那时候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简称为中国。
所以我觉得其实看人的名字里面多多少少会包括一点长辈的寄托，那如果里面有地理名词出现的话，可能就是说这个家庭曾经遭遇了离散或者是流亡、背井离乡这样的历史。那在49年这个背景下面，可能在那一段时间内出生的人里面，名字里面有地名的人会相当多，如果我们去做个统计的话，这是我的猜想。
我们要不要来听一首歌？
好的。
是台湾的歌手童安格的《让生命去等候》。再等一下，那个嘉文，你继续说一下，我要那个游戏几首问题。
这个小袁一开始就说到这个龙应台做的这种研究方法，口述历史的这种方法，其实我觉得包括说这本书也反映了一些台湾方面对于49年的看法，台湾人民包括台湾的外省人他们的49年的不同的经历，我倒是有一些其他的书可以推荐给大家。这些作者或者是从大陆去台的外省人，或者是外国人，当然也有大陆人，他们写的这种关于这段历史，比如说有齐邦媛写的《巨流河》，我看过，这是他自己家族的历史，写得非常的好。然后张典婉的《太平轮1949》，写的是1949年这个满载着各种的财产、文物、文件的一个太平轮从上海出发之后全船沉没的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事件的一本书，《太平轮1949》。包括杨天石写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是对于蒋介石记了57年的日记的这样一个解读，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视角。
好，我们听一下《让生命去等候》。
在茫然中，在我的人生旅途选择了多少错误。我在睡梦中惊醒，感叹回言无尽，恨我不能说服自己接受一切教训。当生命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我们的话题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我们刚刚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走在中小东路。那么中小路呢，是台北一个东西向的一条大路，它跟南北向的另一条路中山路呢构成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相当于是坐标的四个四个区域啊、然后象限或者
象限
第一象限第二象限。那么它左上角呢正好是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左下角呢中国的西南城市，右上角呢是东北城市，右下角呢又是东南城市，
是个微缩的中国地图。
所以你在台北的地图上呢能够找到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往西南区呢这是在西南区啊，然后在东北角呢你能找到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在第四象限你能找到那个宁波街、绍兴路。你如果在第四象限，你不会去找西藏路啊。然后在就是左上角，你就能够找到凉州街、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
甘肃、新疆那边。
那你觉得，哎呀，这个有的人可能对国民党统治有反感，就会说，哎呀，你们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你是不是想要掏空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给台北这个城，满足自己光复大陆的虚幻的梦想呢？
梦想，对。
实际上呢，以这个一个国家的各地的地名命名这个城市的路名呢，在世界各地还经常这么做。比如说华盛顿 DC， 我们知道白宫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然后你到华盛顿 DC 的地图，你如果去过的话，你会知道好，比如说佛罗里达 Avenue、 阿拉斯加 Avenue 或者各个州的 Avenue 都有啊。那说实话他是把胸怀全国，他当时命名的时候，他不是战败之后命名的，是
1945年，
应该是1945年的时候就颁布了。然后他的
1945年从日本手里面接收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其实日本人在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给台北的路命名，而只是有给地块，比如说什么丁。据我所知，日本人他们是叫什么丁什么丁，
颁布了一个办法，然后呢他花了2年时间找了一个建筑师，这个建筑师1947年的时候，这个建筑师叫郑定邦，他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拿了一张中国地图，然后贴在那个服贴在台北的街道地图上面。所以你从情感上来说，我们台湾跟大陆应该是连在一块的。不管是这个历史的伤痛，还是地理的分隔，还有60年的分治啊，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原因、政治的原因，还有种种种种的原因，我们 怎么说呢？血缘上是相连的。
对他，我觉得这本书另外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说，他讲到了，台湾人，不管是台湾本地的闽南人，原住民，或者说是四九年以后去到台湾的这个外省人，他们的经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一部分的经历是怎么样。比如说他讲到有四五年以前被日本人征去大陆当开拓民，所谓开拓民的台湾人，他们在东北他们的经验是怎么样。比如说一开始是苏联的军队在那里，然后苏联人走了，八路军来了，八路军走了，国军来了，国军走了，共产党又来了，
嗯，
然后说那个地方东北的满洲人把日本人叫做日本鬼，把台湾人叫做第二日本鬼，然后说在每一个关卡台湾人都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日本人，会说一点蹩脚国语的就大胆的说自己是上海人，会说客家话的就会用客家话说我是台湾人，这样就成了一种保命的语言。所以我其实看的一些台湾的文学里面，包括像三毛，他会提到觉得自己是亚细亚的孤儿，就是他们这种身份漂泊的感觉也是有历史根源的。
嗯，说实话呢，我虽然说刚刚介绍台北的街道的名字，但是呢对生活在台湾的好多人民来说，这些名字呢又有一些伤痛的记忆。比如说有的人在台北吧看到一条街叫德惠街，那么这条德惠是长春以北不到100公里的地方，实际上在1947年2月份对日战争刚刚结束1年半呢，就是中国的内战已经烽火连天，国军也就是国民党军新一军50师的2个团守德惠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用了4个师围攻，两军只相隔一条马路，炮火交织，激烈战斗了1个星期，共军败退而走，满面尘土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体之后，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手。所以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悲催。比如说这里面龙应台在书里面写英勇退敌的50师师长潘玉坤走在尸体的尸阵里面，默默不足声，只是沙哑的说了一句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眼睛就红了。德惠一战呢是国共内战的第一次严重交火，所以虽然他是用一个台北的地图引出来一些历史的一些回忆，但是呢回忆呢都是伤痛的回忆，都是尸骨遍地的一些回忆。
对，包括他讲到说高雄机场附近的地名有叫青岛里、山东里、济南里，它其实也是有历史根源，就是说当时国军从青岛大撤退，这样一大部分从山东来的人在高雄码头和机场附近登陆到台湾，然后就在附近住下来，所以才会有现在这样的地名。
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个嘉文，我相信我们这个书还是一期两期都做不完，嘉文你还有什么想法？
我是很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不过也还是想要鼓励大家说要用一个批判怀疑的眼光和视角去读，不要随便相信，自己去做一点研究。
对，我们相信就是不管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还非常需要了解这一段历史，我们那个了解这段伤痛。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